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我们如此的不配，但是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亲自来顾念我们，你引导我们走你赐给我们当行的路。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求主你亲自来光照来引领，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活出你荣美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更多的生命，在众人面前来做美好的见证，引人归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上次分享40章，有两个大臣做了梦，然后约瑟给他们解了以后，那么三天以后就应验，一个官复原职，一个被挂了起来。那么41章一开始就说，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过了两年，也就是那两个大臣，一个官复原职，一个被挂了起来，已经过去两年了。我们可以想到这两年的时间，这个善长呢被杀，纠正官复原职，纠正把当时约瑟托他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我们知道这个忘不是他自己的事，这是神的作为，因为时候不到。这两年对于这个纠正来说可能过得很快，但是对于约瑟而言是极为漫长啊！当一个人在逆境大中，那正是度日如年，所以两年对于约瑟来说是非常漫长的两年。这两年神一直在等，等他到了30岁，等他能够承受神给他的这样一个祝福。他就是个器皿，那么现在就神要使用这个器皿。我发现现在约瑟在46节就说30岁了，那么他17岁被卖到埃及，到30岁已经过去13年。这个13年对他来说是极为重要的13年，也是极为艰难的13年。这13年他学了很多的功课，一开始在斯提法家里面，后来在监狱里面。但是很感谢神，圣经一直在说神都与他同在，就无论他在哪里神都与他同在。因为一个是他对神的敬畏，另一个就是神使用这个器皿，神喜悦约瑟这个人。第二节说，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然后第三节说，随后又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又干瘦。那7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又丑陋又干瘦的7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7只母牛。法老醒了，只做了一个梦，醒了以后呢，接着又睡着了。睡着以后又做了第二个，我们从这儿来看，好像是第二个梦。第二梦呢是麦子，又一个是又美好又佳美，又肥大又佳美；一个是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然后那个是细弱的通了那个7个佳美的穗子。醒来以后说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第9节说，那是纠正对法老说，第8节说，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为什么不安呢？因为他们很在乎这个梦，而且这个埃及全地有那么多的术士、博士，都可以解梦的。所以解梦在当时来说很盛行，很盛行，说明大家都很在意自己做的梦。那么法老做了这个梦以后呢，自己不解不明白，特别是呢又细弱又是怎么样的又瘦的，给自己造成了困扰，心里面不安，那么就招人来为他去解。法老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解梦，埃及全埃及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个术士博士。这个时候 这个纠正才想起来。所以我们看到神啊，这个时间安排特别好，恰到好处。我们相信包括约瑟一开始做的那个梦，还有纠正做的梦，还有这个法老做的梦，这些都是神特意的安排。神让约瑟做梦来促使这些弟兄因嫉妒把他卖到埃及。所以神啊，你看他用自己非常特别的方法来带领人，有时候带领的往往是一种苦难，我们今天也是。实际上 好多时候神给我们苦难领导我们，也是对我们的带领。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后来我们清楚，神是透过苦难把我们从一个环境 带到另一环境。那么神把梦给了那个纠正和善长，然后让约瑟去解。那么这个纠正就作为约瑟和法老见面的一个媒介。现在时间到了30岁，所以神借着法老的梦把约瑟带到了埃及的皇宫里面。第10节，从前法老恼怒城仆，把我和善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照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就成就了。我官复原职，善长被挂了起来。他把那个过程讲了一遍。14节，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随即，说明法老很着急，想要知道自己的梦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全埃及找不到一个，终于有一个人推荐，那么就召这个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因为希伯来人他是不剃胡子的，那么埃及人呢是刮得光光的，所以要见法老剃头刮脸这是必须的，那换干净的衣裳啊，对法老的尊重。15节，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16节，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他说不在乎我，什么意思呢？原文意思就是除我以外，也就是说不是我能解。我们从这句话这次看到约瑟的生命，他是很谦卑的，他不会窃取神的荣耀，神给的恩赐，神给的恩典，他不会占为自己的。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能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做见证，做见证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能够感觉到他很自豪，好像是他有多荣耀。所以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们做见证是荣耀神，是彰显神的大能，他的作为，他的权柄，不是我们有多好。所以他说我不是我，他是否定。那这个法老说是啊，你能解吗？他说我不是我。而且下面有一句话说，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那么这个是给法老一个定心丸，就说这个梦能解，是神解的，而且神解完以后是让你有平安的。我相信这也是法老所希望看到的。我们刚才说为了这一天整整等了13年，这13年神在熬炼约瑟，那么说明约瑟有许多许许多多的地方需要神来陶造。虽然约瑟很敬畏神，敬畏神不等于他能够承担得起神给的使命，所以神要陶造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信神以后，一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在被神陶造的过程当中，然后神才使用。就是在使用过程当中，神仍然在建造我们。那亚伯拉罕被神陶造的25年才得了儿子， 75岁被神呼召到了迦南地，那100岁才生下了独生儿子以撒。以撒生下雅各整整是20年，40岁到60岁。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一定会经过很长时间的一段熬炼。就连摩西，摩西40岁从埃及逃到了那个旷野，到了他岳父家里面给他岳父放羊，一放就是40年，一直在旷野里面。所以每一个真正被神重用的，愿意为神付出的，愿意服侍神的，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要接受陶造。陶造的过程其实是非常艰苦的过程，非常艰难的过程。下面17到24节，神又把做的这个梦说了一遍，给约瑟讲了一遍。讲的过程当中当然有些出入，这个出入是他因为叙述的问题，因为梦嘛，他不可能准确的能够把原来的表达出来，那总体上没有大的问题。然后25节，约瑟就说了一句话，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法老的梦乃是一个，这暗示就前面那些术士博士解梦的过程当中，是把法老的所做的梦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牛，一个是麦子。从原文里面来看，这个梦就是一个单数，不是复数。所以神把这样的智慧给了约瑟，只有约瑟才能够看得清楚，世人是看不清楚的。一个梦拆成两个去解，那肯定解不对，所以约瑟就指出来这梦是一个。下面他就说，7只好母牛是7年，7个好穗子也是7年。那后来的7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7年，那虚空又被风吹焦的穗子也是7年，2个7年。那么好的7年，那个差的也是7年，一共是4年。下面他说，是这后面这7年是7个荒年。就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前面那个肥牛还有那个佳美的穗子，那个7年代表的是7个丰年，丰收的年，就连续7年是丰收的。那么后面紧接着就有7个荒年，所以把这个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第30节，说随后又来了7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当7个荒年来的时候，大家非常的艰难。人在艰难当中，往往会忘掉曾经的些好处。那这也是今天就是人往往不懂得感恩的地方。自己艰难时候需要，那么真才能帮助，到神跟前求神，神解决了以后，很快就忘了。说好的事往往是容易忘掉的。31节，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32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命定就是这是神给的，这个梦是神给的。今天也是，我们好多时候有异梦，圣经里面也说嘛，要做异梦。异梦是神给的，神给了这个异梦以后，通常情况下神是让我们会知道的，让我们知道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不要把平时做的那些梦当成异梦啊，神给我们的异梦，神一定让我们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一定会让我们清楚。就像神呼召一个人去服侍他， 这个人一定是清楚的，不可能不清不楚，不可能神呼召他不让他知道，不让他明白是什么意思。速速成就，说这件事很快就会到，这样就法老听了以后一定有一个紧迫感，也带来了压力。那么速速就到，那么这个要解啊，怎么去应对，特别是七个荒野怎么去应对。那紧接着约瑟就给出了建议，我相信这个建议是出于神，而不是约瑟故意来彰显他自己。33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让法老差遣一个聪明有智慧的来治理全埃及地，来应对将要发生的事。然后再具体说，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除了找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去治理全地以外，还要来安排更多的去官员去管理，因为全地太多，来分散管理。当七个分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就20%，叫他们把将来分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那就是在七个分年当中，法老要安排要去征粮，全地的所有的产粮的都要把自己产下的五分之一交上去，那积攒起来。36节，说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这就是约瑟神给的智慧，来积蓄五谷，预备饥荒之年去用。37节，我们看法老和大臣，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都以这事为妙，就都认为约瑟出的这个主意是很好的，可以采纳的。然后38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这是个人是现成的，就在眼皮底下，那么这是最合适的一个人，他能够解梦，有这样的智慧，我们何必还再找呢？39节，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又有聪明有智慧。法老现在是完全相信约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他现在就要使用约瑟。没有人像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也就是全埃及除了我，那就是你，仅次于法老的权势，派你治理埃及全地。也就是约瑟给他推荐的出主意的那个人。我相信约瑟在为法老解闷，包括出主意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过他能够被法老使用。他可能原来设法就能够出监，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就行了，但是没想到有这样一个很美的祝福。那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神在掌管着一切，也掌管着法老的心思意念，神在推动着这个事情的往前发展。41节，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 这个戒指可不是一般的戒指啊，跟我们手上戴的戒指可不一样。我们手上戴戒指没什么权柄，别人看了以后也不会怕你，没什么权势。但是法老给约瑟戴这个戒指，他是法老赐给他的权柄。所有的埃及人看到这个戒指以后，都知道这个戒指它意味着什么，这是权力的象征。给他穿上细麻衣，细麻衣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能够穿细麻衣的人，那是身份非常尊贵的人。在树林上，细麻衣，你看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什么的，特别是启示书里面经常提到洁白的细麻衣，细麻衣是白色的，洁白代表圣洁，代表公义啊，这是尊贵的象征。将来我们在天上啊，都是穿洁白的细麻衣，没有像现在花里胡哨，看上去很单调，但是那是很美的，最美的，很荣耀。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戴在脖子上，这都是尊贵的象征，权力地位的象征。四十三节，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赫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然后就出去巡游，让全埃及人知道约瑟的地位和身份。人进来以后都要跪下。四十四节，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我是法老，这里面有几层意思，说我是法老，我是最大的，那么你在埃及治理全地是法老给他的权柄，给他的权利。另一方面，我是法老好像有启示的这样一个意味，向他保证他所做的一切法老都支持。约瑟有绝对的权力去治理埃及地，管理全埃及，就是让他放开手脚大胆的去做，他可以做任何事，不许人擅自办理，就没有约瑟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办理。我相信这里面包括法老跟前那些大臣，也包括那个护卫长斯提法，也包括那个九正，所以都在约瑟的权柄之下。从这儿我们看到神啊，一下把这个地位特别卑贱的、卑微的这样一个奴隶，监牢里面坐监的，一下抬得这么高。所以神就说嘛，自卑的神要升为高。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谦谦卑卑的去做人、行事为人，谦谦卑卑的服侍神，不要把神的荣耀据为己有。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心甘情愿的为神去做，活着为神，我们其实死也是为神，神必然会把我们升高。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到主耶稣那里的时候，那我们地位是极为尊贵的，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四十五节，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发纳退巴内亚，这是一个埃及人的名字。那从这我们可以看到法老的心思，他想把约瑟打造成一个埃及人，不仅给他给了埃及的名字，又将埃及人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圣经里面有时候啊，就是这个妻子的名字不提，有时候 会提出来啊，这儿提出来这个妻子的名字。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就开始履职。 他没有坐在家里面，而是到外面。46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30岁，我们知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也是30岁，开始讲道，天国近了。所以好多时候这个30岁啊，是一个人可能最成熟的时候，也是神在使用的时候，最强壮的时候。第47节，7个分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前面7个分年是出产非常的多，然后48节，约瑟聚敛埃及地7个分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当地的积存，把每年人们手里面的粮食的1/5收回来，这是很有智慧的。今年现在也是各国家也在做这件事，但是有的国家可能存不到7年，有几年的饥荒可能就吃空了，但是约瑟能够保证供应7年不会缺粮，这是神给极大的一个智慧。49节，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就是非常非常多，足可以应对7年那个荒7个荒年。50节，荒年未到以前，埃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7个分年生下2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法老把约瑟的名字改成了埃及的名字，但是约瑟呢，生下2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俩名字全是希伯来名字。所以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到，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希伯来人的身份，他没有忘记自己和神的关系，他心里面根本没有认同自己是埃及人，仅仅是在这里为他们做事，他也知道这是神让他去做的，是他神给他的使命，所以他起了2个希伯来名字给2个儿子。马拿西的意思就是使忘了，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就前面这13年所经历的苦，神使他忘记了，因为自己他不在这那些事情上纠结，包括他的几个哥哥对他的那个恶行。他说忘了我父的全家，忘了我父的全家，我相信这儿指的可能是指他的哥哥们说的，也不是说忘了他们哥哥，他们本身是忘了他的哥哥们所做的那些恶事。那从后面来看，他并没有忘记他父的全家，一直是记挂的。那以法莲是使之昌盛，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受了13年的苦，现在昌盛被神抬高，现在有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他说2次都是神使，神使。所以我们看到约瑟每经历一件事情，他始终知道这是出于神，是神的作为。正因为如此，他对神从来没有埋怨，没有牢骚。一个没有发怨言的弟兄姊妹，那和约瑟应该是差不多的，明白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出于神，既然出于神，我们就没有好埋怨的， 因为神做的一切都是有美意的。反过来，如果是一个经常发牢骚，动不动就抱怨发怨言的，那可能不是很认识神。所以这是约瑟与众不同的地方，和他的几个哥哥完全不一样。53节，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这个就像约瑟当时跟法老去讲的，一步一步都在应验，因为这是神的作为。神要透过七个丰年，然后带来七个荒年，是要成就一件事，那就是要把在迦南地的雅各全家全部要带到埃及。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各地都有饥荒，就是埃及之外的这些国家这些地区全是荒年，埃及也是荒年，但是唯有埃及全地有粮食。埃及全地有粮食意味着他会吸引很多的人过来，那包括埃及地以外的。所以在我们看到神在为下一步雅各全家到埃及做铺垫。55节，直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神把这件事交给了约瑟，让约瑟来处理，凡事与粮食有关的都交给了约瑟，全权处理，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你们都要做，包括下面那些官员都要按照约瑟的吩咐去做。所以我们看到，因为约瑟对神的敬畏，他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无论是在波提法家里面管理他全家的时候，波提法对他极度的信任，到了监牢里以后，那么监狱长对他极其信任，现在在法老手下管理全埃及地，那么仍然法老对他是极大的信任啊，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我们今天如果也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那无论在哪里，在工作上还是在家里面还在其他地方，那一定是受人信任的，在工作上一定是被老板信任，被上司信任。56节，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跳粮就是出去，那个字很有意思，出门。跳粮，把自己把手里的粮食给了别人，跳粮。在埃及地饥荒盛大，这个盛大就是超乎人想象，颗粒不收。全地人都没有收成。最后一节，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抵粮就从别人手里面粮食拿过来买过来，叫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盛大，不止一次提到饥荒盛大。饥荒盛大，那么迦南地也免不了。所以我们可以想到神的心意在这里已经显明得很清楚，那就是要透过这个饥荒逼着雅各带领全家下埃及。但是在下埃及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阻拦，约瑟雅各不愿意动，所以他的哥哥们来来回回跑了好几次两次，最后说服自己的父亲雅各才同意下去。所以神成就的事，虽然有时候我们不大情愿，有人阻拦，但是这些都没办法来阻挠神计划往前推进，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就。 啊，包括我们前面分享过的约拿。神差遣他去做事，他不愿意，但是神有办法。虽然最后不情不愿地去完成了这个神给他的使命，也完成了。今天也是，我们特别是传福音，传福音是很辛苦的事儿，特别是刮风下雨这些不正常的天气去传福音，到人陌生的跟前需要勇气，需要胆量，不知道怎么说，怕拒绝，这些都是难处。但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使命，我们那就是要去传啊，在各种环境之下去传，传的过程当中神有祝福，即使我们不去传，神也会成就，神一定会把他的所有的百姓拯救出来，最后一个人，最后信主的那个外邦人，到的时候一定会信。所以今天教会当中有一种错误的声音，说人神合作，甚至有人说是如果人不跟神合作，神的旨意不能成就。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恰恰相反，那神说如果我们不起来赞美神，神会兴起石头来赞美他，石头会开口说话。所以圣经里面也几次提到那些动物说话，驴也说话，鹰也说话，蛇也说话。所以我们不要高看我们自己，我们切切白白的就像约瑟一样摆在神的面前被神使用，神怎么使用那么神说了算，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自己的想法，完全的摆上。好了，分享到这儿。